第七节，看呐，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哭。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又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更深入你自己的话，我们把自己再交在你的手里，给我们个能听的耳朵，也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快100岁，他是第一个跟随羔羊的人，可以说他跟安德烈，如果说有人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的，就是约翰。他在12个门徒里面可以说是活得最长的，他的哥哥可以说是活得最短的。他哥哥是见证人，他也是见证人。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也好，约翰的书信也好，甚至于约翰福音也好，他最喜欢用的字就是见证。他知道为什么主留我到今天，为什么多活几天，多活几天目的在哪里，意义在哪里，就是为主做见证。他的哥哥因着神的旨意，也许活的是最短的，但是呢，现在因着神的旨意，他要活得最长。最长是什么意思？是天天都要住在主里面，天天都要背十字架。你看见有许多难处要遇见。如果他到主那里去，他会发现说教会居然7个教会里面有5个需要悔改。你想想看，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牧养教会的人，当他看见教会如果成熟的话，那是最好的时候他离开的。但是现在呢，约翰不是。所以你看，你约翰可以说活得最长，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约翰经历了那么多丰富的经历，他最有资格，也最能把启示录给了我们。但首先我们要问，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到底那个时候他的心态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慢慢你就会发现，我们刚才说过，他一开始就讲到，看呐、啊。他驾云降临，到了最后他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可见呢，约翰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主已经升天大概一块60年70年了。所以你看，只有这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他巴不得主早一点回来，所以圣灵就借着他把这卷书给我。但是很可惜，就是许多人读了启示录只记得7印7号7晚，他忘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愿这一卷书真能够开启，能够激动，能够感动我们。但愿感动约翰的那个灵也感动我们。你怎么受感动呢？你只要摸着那个预言背后灵就可以。所以读7个晚人就读，7个号人就读，但是在这个背后有个灵，我们能不能碰见那个灵，然后我们就能够彼此有交通。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如果你仔细地去读启示录，你会发现那个启示录好几次提到海，也好几次提到云，有的时候提到地。所以那个被启当约翰接受启示的时候，他那个环境还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呢，他被监禁在，或者是被放逐在一个小岛，那个岛呢叫做巴摩。我们知道巴摩海岛可以说是希腊许多岛里面的一个。那么希腊一共有多少个岛呢？一共有6000个岛。所以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那么在这么多星星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天神的旨意就借着罗马帝国把它监禁在那个海岛上。那么人来看它完了，人来看这就是结束，人来看你看一个老人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做什么呢？所以没有想到，看见吗？就在那一个很不起眼，好像没有人烟的一个荒岛上，啊，约翰所看见的，不要忘记，是金都不换的。但是呢，他周围那个环境对他很有意思。我们说过，因为他在小岛上，所以可以说就像一只船一样飘在茫然大海里面。然后他往天，他就看见，在希腊那在这个巴摩海岛那一带，你难得看见云的，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希腊的天空， 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说，今天的天空非常希腊，什么意思？今天空非常希腊，就是天空非常蓝。所以你只要到过地中海，你知道地中海为什么美丽，为什么有那么多希腊神话，它的海是蓝的，它天也是蓝的，你不换不随便你捡哪一块都是最美丽的景色。所以他们看见在特别在居比路，特别居比路东西岸那个地方，你知道吗？那个地方就是风景非常的美丽，你看见那个沙滩上面有海浪冲击，海浪是白白慢慢有泡沫等等等等。那么因为风景太好了，这个希腊人呢享受这么样良辰美景，然后他就幻想起来了，他就幻想起来，哎，就从这个很美丽的景色里面，泡沫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最美丽的人，那就变成他们的女神，维纳斯女神就这样想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神是按照人的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呢希腊的神都是按照人的形象来造，因为人堕落了，所以所有里面诸神里面神话里面的事情看见不得人，但人也有美丽的一面，所以他就把人间最好的跟最坏的就反映在希腊的神话。所以大家如果到过这个地中海，到过巴摩海岛，那巴摩海的那个海域特别是爱琴海，啊，爱琴海。那么这个其实很有意思，这中文翻作爱琴，就是像一把琴一样，一点都没有错啊。你如果有机会看这个地图的话，你远远看你就知道说，你看这边是土耳其，这边是巴尔干半岛。所以呢土耳其是，然后这个横下来什么呢？横下来的是叫做格里利岛。那格里利岛严格说来是欧洲的发源地， Europa， 以就是神话来讲从这里开始发源的。所以如果你看见下面有这么个大岛，这也是希腊岛之一，然后呢你如果仔细来看的话，远远看过就包起来就像一把琴一样。那么爱琴海，那如果你是拉大提琴的话，那么大概巴摩海岛就在拉提琴那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圣灵就在那里，就让约翰看见，好像整个的岛漂流在海洋上，然后看见天空，那么所以是巴摩的云和海，就变成了那个背景，叫约翰能够把他的启示给我们。讲到这个地中海，就是约翰所看的海跟天。你知道圣经里面的会幕里面不是有好几种颜色，有一个颜色叫海，叫蓝色。这个蓝呢，我们普通以为是化学合成的蓝，其实不是。那古时候的蓝色呢是有根据的，那就是地中海沿着海岸，就是以色列沿着海岸有一种的叫做海瓜牛，那这种海瓜牛是有生命的。那么如果呢你在天气非常好，就是天气非常明朗的时候，如果你从里面吸取它的液体然后做燃料的话，那是纯蓝纯蓝，那个叫做圣经蓝。但是呢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如果有云的话，天气不好的话，那你吸取来的颜色呢就是紫色。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出埃及记讲到蓝色讲的紫色，你不要忘记这两个颜色都是生命的颜色，是从有生命的水族就是海瓜牛里面吸取出来的。但是非常有意思，如果天气蓝就是如果天气非常非常好的话，那表示紫外线非常强。所以紫外线很强的时候呢，它就和那个液体一作用以后，它就变成天色的蓝。所以稀奇不稀奇，就是说圣经里面讲的蓝特别讲的属天，那么真正属天的颜色就是你到了希腊，你到了地中海，到了约翰被监禁在巴摩海岛，那你所看见的天，你所看见的海，那个颜色实在说来就是生命的颜色。所以圣经里面真正讲到属天的蓝色的边啊什么等等，那个属灵的意思不要忘，那个背后不是化学的合成，背后呢乃是生命，最后生命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当它面向的阳光，当它面向的艳阳的时候， 那么结果这个生命在里面就起了变化了，然后最后呢它呈现出来什么是蓝色。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是怎么能够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一种属天的光景，那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接受了属灵的阳光，特别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是公义的太阳，你多与主交通，那么很自然的人在我们身上所碰到的乃是属天的颜色。所以我们就这，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是约翰他所在的那个情形，如果他到一个高的地方的话，那么他可以看见周围通通是被海包围。所以你看这个背景下，你才知道说，你才看见说，哎，结果呢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那个海就是那个附近的海，所以那个是第一只兽。然后等一等呢，一只兽地，那圣经海指方来说，圣经的地多半指着迦南地来说，所以第一只兽的来源跟第二只兽来源不一样，一只兽是从海中上来，海中从地中上来。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十章的时候，主耶稣看见这个约翰看见主耶稣是披着云彩，那个天使是那个天使很明显的应该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呢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那就表示说我们的主已经离开天上宝座，他已经要回来了。现在呢他是踩在云彩的中间，不过还没有降在橄榄山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人，他因为天天思念主的回来，所以他记得当初我们的主怎么升到天上去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当他主耶稣把他带到约旦，带到带到伯大尼的对面，然后他升上去的时候，那么当然很自然的，你知道是在橄榄山，但是因为是面向着这个伯大尼，所以他和门徒们祝福他们的祝福，当然他们脸一定向着他们。所以你知道说当主升天的时候，他的背是向着耶路撒冷城，但他脸呢却是向着这些爱他的人，就是伯大尼。所以在那里，从伯大尼到伯大尼，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升天。那么你记得吗，约翰是羔羊，无论往哪里他都跟随，他一路上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他终于到了什么，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他不能再跟了，他最多是眼睛跟着他，结果他发现有一朵的云彩把我们的主就接走了。他知道我们的主怎么从橄榄山到云端，他知道，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带着没有朽坏的身体，他是缓缓上升的。所以当他被接到天上去的时候，约翰在，约翰的其他，约翰主耶稣其他的门徒也都在。但是现在弟兄姊妹，好几年过去，可是稀奇的很，那朵云彩仍旧在约翰的心里，他知道是那朵云彩把主接走，他也知道是那朵云彩把主接回送回来的。在使徒行传里有一句话，天要留他，天要留他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有一天天不再留他了，他就回来了。是那朵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他升到天上去，所以他知道那朵云彩。所以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到约翰的心情，因着等候主回来，他只要看见一片的云彩，他就问说是不是那个云彩把我们的主带回来。所以当你读整个约翰的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约翰的心乃是一个赤子的心，约翰的心乃是等候主回来的那个。所以虽然表面上来说这些云啊海啊对他没有关系，但是不很有关系。现在他被监禁在巴摩海岛，结果许多的这些意象就借着云借着海做那个背景，然后圣灵就能够给了一个非常就给了最重大的启示。意思就是说，如果约翰仍旧被困在以色列，他看不到这些，所以现在主给他看见的乃是整个宇宙的景象，主给他看见的不光有地还有海。 神的的确确把那个迦南美地给了以色列人，但是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说约翰他是漂流被放逐到地中海的海中，有6000块石头，就是今天所谓的希腊的岛。到时候当初神创造宇宙的时候，或者经过多少年的时候，你看见吗？这6000个岛就像什么？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而目前这个6000个岛里面，只有227个是住人的，而且呢，只有78个是超过100个人的。可见有的一个有的地方，有的那个岛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3个人都不一定。但是你想想看，在约翰那个时候，他可以充军到巴摩海岛，那么那个时候可能在那里用那些奴隶。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他学会了，他不光逼迫基督徒，他可以利用基督徒，所以不管你有多老都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约翰就被充军到巴摩海岛啊，充军巴摩海岛有许多奴隶在那里，可能挖矿或者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也许约翰年纪老迈了，他不能做什么，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吗？四周围都是海，把他监禁。弟兄姊妹，他本来应该在以色列，现在呢，好像被放逐到了巴摩海岛。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他写到启示录写到一半的时候，写到耶路撒冷，写到那两座的灯台，那两个橄榄树指的两个见证人说的，因为他就想起撒加利亚说。他想起撒加利亚的遭遇，就好像他自己的遭遇一样。撒加利亚是先知，但是已经不在以色列。结果是借着撒加利亚的勉励，以色列人他们发酸的手，他发酸手下垂的手腿，终于呢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他们终于有正气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怎么借着撒加利亚说话？现在神也借着约翰说话，因为。撒加利亚怎样被放逐离开耶路撒冷，他自己也怎样放逐被放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那这个小岛从来没有名字的，从来不知道来源怎么样，很多岛比这个有名多了，这个岛所以有名就是因为就是因为约翰被充军到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在这么多6000个小岛里面，结果神拣选了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就是巴摩海岛，那么就从那里弟兄姊妹，约翰就得着了那个启示。那么讲到看那他从驾云降临，这就大概给我们知道说为什么约翰他能看见这些。你知道现在的约翰已经跟随主，就是主升天有差不多快60年70年，他仍旧忠心地往前去，但他有一幅图画他永远不会忘记，虽然经过60年经过70年也有主的同在，在圣灵里面当然能够享受的主同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里面有一个缺憾，因为到底主不在了，到底太阳已经升上去了，等到太阳不见了那一定是黑夜，所以只有约翰写启示录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等到这个卖主的犹大一出去，他说那就是夜间了。对约翰来讲，太阳一下山那就是晚上。所以弟兄姊妹，自从主升天以后，包括约翰在里面，我们从来没用过早餐，我们每次擘饼纪念主或者吃圣餐，圣经说那是主的晚餐，教会2000年来从来没有享用过晚餐早餐，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才享用早餐。所以为什么我们巴不得主能早一点回来，因为主回来的时候就是天亮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够明白，虽然一次过一次老约翰和他的其他的圣徒在那里擘饼纪念主，是一次晚餐完了又是一次晚餐，那个时候不相见有灯的，所有吃过晚餐都是等天亮，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明亮的灯，都是点蜡烛，他们为了省节省能源的缘故，所以你知道说他们多半很早就休息了，就为什么就等天亮。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你擘饼纪念主都提醒你说，这一次的擘饼比上一次更近我们主的回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约翰是如此，现在六十个春天 冬天过去了，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主不是应许说他很快就要回来，所以当他听见有声音说我必快来，他立刻响应有个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60年，这70年，这不是他心中的祷告吗？所以当他开始写启示录，第一节到第六节很明显是序，第七节一讲到正题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说看哪、啊、他驾云降临，到了最后他的祷告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莫非天上的那片云虽然也许不在他所看见的上空，因为那个上天空是希腊的天空，但在他的心目中，心里面一直有一朵的云彩，他记得是那一朵的云彩把我们的主接走。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在橄榄山的时候，当他看见我们的主缓缓上升的时候，你记得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正在定睛望天，看见我们的主缓缓上升的时候，你看路加怎么说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它接去，便看不见了。为什么看不见了？因为云彩把它接去，而且把它遮住了，所以现在云彩的那一端你看不见了，云彩这一端你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主升天了他知道，主升天以后从云端怎么达到宝座，然后到了宝座以后有哪些事情发生。当然圣灵与他同在，多多少少给他一点的让他明白一点，还有他读旧约的时候，他从但以理书也多多少少知道说我们的主与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因为从但以理书很明显有人驾云而来，驾云而来那个地方不是下降，那个是往宝座去的。所以现在等于什么呢？等于约翰看不见我们的主升天，云彩那一端怎么回事约翰不知道，但那个时候不要忘记，老早以前这个先知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当他看的时候，第七章他怎么说呢？他驾，就是说人子驾着云而来，但是呢不是指着下降，不是指着回来说的，他慢慢往宝座去，所以那个景象乃是升天的景象。所以大概是根据这个启示，现在彼得非常有把握的说，神已经将他右手高举，而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弟兄姊妹，主得的荣耀彼得知道，约翰也知道，他与主交通的圣灵也让他知道主已经在荣耀里了。但是到底他怎么在荣耀里，在荣耀里点点滴滴，不要忘记从那一天云彩把主接去以后，对于约翰来讲是一个谜。如果是个谜，就是个奥秘。他巴不得能够知道怎么回事。他曾经躺在主的怀里，弟兄姊妹，现在他几十年过去了，虽然他能享受主的同在，但是他总觉得心中有一个遗憾，好像永远不能填。他巴不得有一天能见到他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写启示录的心情。所以一开始他就说他驾云降临，你怎么叫主回来了？因为你看见那朵云彩了，他是驾着云，现在那个云彩就变成他的驾车，变成他的凯旋的车，他要回来了。弟兄姊妹，那如果他那个云彩是他的车子，他要回来的话，那么不是当初那朵云彩把他带到天上去的，在云的这一端约翰清楚的，他亲手摸过他，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是独生子的荣光，所以他给了我们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乃是指着主升天以前怎样道成肉身，然后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约翰也看见过他的荣光，他把他荣光报告给我们。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所以约翰福音只给我们看见云端这一面的启示。所以不要忘记约翰福音是什么呢？约翰福音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不过 是在云的这一端。那么云的那一端是怎么回事呢？他巴不得能知道云的那一端是怎么回事。感谢主，一个真的爱主的人，主说他要向他显现。等苦等主等了60年70年，主还没有回来。他每次听见雨滴沥的声音，每次听见海澎湃的声音，特别在晚上，弟兄姊妹，如果在巴摩海岛的话，你能听见海澎湃的声音，月每一次的照明，云你每一次看见云的时候，你都以为主回来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真正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心情。只有一个等候，真正等候主回来的人，有一天神说，我不能再向他隐瞒了，我不能向亚伯拉罕隐瞒，我也不能向约翰隐瞒。这里有一个人天天等候主的回来，他巴不得能够知道云的那一端是怎么一回事。感谢主，巴摩海岛终于这一天被他等到了。所以启示录第一句话，耶稣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不是耶稣的基督启示，是的，是云的这一端。但是云的那一端呢，你怎么知道？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约翰，所以他就借着天使把那个幕幔就解开了。弟兄姊妹，等到把将来这些幕幔一揭开以后，约翰终于看见了我们的主从云端成了他的宝座。他虽然有圣灵的引导，有指引，大概轮廓他知道，点点滴滴他不知道。但是感谢主，为什么约翰有这与启示录有七晚有七印？为什么？因为这都关系到那些点点滴滴，点点滴滴是为着那些爱他的人。一个不爱他人的，看一眼都不要看，等都不要等。但是一个爱主的人，弟兄姊妹，他不只要知道主怎么升天，主升天以后他怎么升到宝座，他做了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经过了60年，终于那天被约翰等到了。现在神把他心中的秘密向约翰开启，这就是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谁能够读懂启示录？不是因为你头脑好，不是因为你有圣经许多的知识。为什么在那么多有知识的门徒里面，主不第一个向他们显现？主应该第一个向彼得显现才对啊，因为彼得三次否认主啊。主应该第一次向多马显现才对啊，因为多马怀疑主啊。但是弟兄姊妹，主第一个显现的乃是抹大拉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是被鬼七个鬼附，你想想他，一个被七个鬼附的人，他头脑会清楚吗？不会清楚的。但是抹大拉玛利亚有个心是寡妇的心。当彼得约翰能够回家的时候，他觉得他是个没有家的人，他只能在外面哭。等到他以为是园丁，他看见天使，他没有说所有天使显现都要说不要怕。你看见天使没有告诉抹大拉玛利亚不要怕，他不怕。为什么？他的心不在天使，他的心在主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甚至于他对园丁说，他说你告诉我，我去，我好去娶她。弟兄姊妹，他没有告诉他是谁，他心中只有一个他，他忘记他是女子，怎么能搬动这个尸体？你若把他挪了去，你告诉我。弟兄姊妹，在爱的字里面没有难字，所以这里有一个人，只有约翰要写的。为什么？约翰是爱的使徒。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他恳请靠在主的怀里。他虽然写了约翰，他没有说是约翰写了这本书，没有，他觉得够了，他觉得他就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这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一位老约翰，现在在巴摩海岛里面，你看见他虽然巴摩海岛是一时，但是最少他跟随主已经60年70年。弟兄姊妹，他 是孤孤单单，也许就孤孤单单的被充军在伯马海巴莫海岛，但是他心中所想的，他心中所怀念，不什么时候我可以回家了，他心中所怀念当然是有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但最重要的点，你从启示录里面你就知道，那朵的云彩几乎就把整本的启示录为你解开了。第一章说，看啊，他驾云降临，等等等等，等到第十章，他终于看见那位从天而降，而且披戴着云彩，他现在站在，他现在两脚好像火柱一样，他还没有脚，还没有踩在橄榄山上，所以弟兄姊妹，他要来还没有来，他觉得仿佛他已经听见他脚步的声音，他觉得我们的主已经在云彩里面。到了十四章的时候，你看见了那位好像人子的，就坐在白云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像人子的，那明明就是我们的主。他到了宝座，但是现在呢，他来到了云端，这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等到十九章以后，你看见他的脚已经踩在橄榄山上了，他已经踩在这块地上了。他果然，大家看见他回来的时候，全体都要哀哭。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你看见海有兽从中间上来，你看见茫茫大海，你也能听见海的澎湃的声音，但是这些海也好云也好，就成就了他所得着启示的那个平台，借助这些云，借助这些彩，弟兄姊妹，把约翰心中的秘密，他的心海告诉了我们。他知道说，就是那朵云彩，那朵云彩和我们的主是紧紧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解释整本的启示录？你要拿着一把的钥匙才可以。那么那把的钥匙是怎样的钥匙呢？感谢主，这里告诉我们说，终于借着天使把所有的幕幔统统揭开了，现在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云的这一端一直到地上，那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云的那一端那是给我们看约翰的启示。那么弟兄姊妹，你读福音书也好，你读启示录也好，如果约翰是住在主里面，如果约翰天天等候主回来，那么这个人是与基督联合的人。那么福音书给我们看见，约翰给我们看见，做一个基督徒乃是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这是约翰福音书。约翰的书信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以基督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那约翰的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现在神把教会放在世界里面，不是以基督的历史做你的历史吗？以基督的经历做你的经历，当你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你里面，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就跑到修道院里面去呢？不是。现在主把这些麦子，把这些种子就撒在田里面，所以整本的启示录乃是那个田。所以难怪到了十四章讲到收取庄稼，这些麦田慢慢有的成熟了。谁是最早成熟的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当然要读到七印七晚七号，但是你最重要的，你看见吗？这里讲到什么？讲到与基督联合，是讲到以基督他的前途来说我们前途。如果你问教会有没有前途，我们有没有前途？特别你当你经过大苦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感谢主，在这里有一个答案，就是因为羔羊是得胜的，他要率领我们得胜。主一念呼召得胜者，你怎么得胜？今天那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你只要让羔羊胜过你，在每一件事上让主来得胜，你就是个得胜者，你就能够和他穿山越岭，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都能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只是启示录，还有约翰福音，还有呢约翰的书信，都是讲到与基督联合。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很多人读不懂约启示录，因为他没有一个交通像约翰那样的交通，他没有一个经历像躺在主怀里那个经历。如果你真有的话，弟兄姊妹，主说凡爱我的我要向他显现，而且我要到他那里去。弟兄姊妹，约翰是爱主的，他一直等一直等，有一天感谢主，到了巴摩海岛，他以为一切都完了，感谢主，他觉得完了，刚好就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平台，启示的平台，然后神借着天使把幕幔揭开，约翰就看见了巴摩的异象，那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22章他所看见的。在异象里面好多的表号，有的读得懂，有的读不懂，但是就只有一件事，我们配得，我们配不配懂得这一卷的书？你有很好的头脑，第一流的头脑，但是我要问的是，你是不是躺在主的怀里？你是不是以基督的历史做你的历史，以基督的经历做你的经历，以基督的前途做你的前途？你是不是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当基督荣美从你彰显出来的时候，神不把你扣留在斗底下，神不把你扣留在修道院里面，神要把他教会放在世界里面。弟兄姊妹，当在世界里面，你就看见龙站在沙滩上，在世界里面你看见兽在海里面上来，在世界里面你看见兽从地里面上来，每一件事都叫我们害怕，叫我们胆战心，这是将来都要发生的事，但是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教训，那个教训是什么？那个教训就是现在不止神借着约翰的福音说话，也借着约翰的书信说话，也借着他的启示录来说话，说的话是同样的话。因为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同样的一位主，所以感谢主，当初他躺在主的怀里，主是道成肉身的，现在在灵里面所看见的主已经是被杀的羔羊，人就是羔羊，是被杀的，经过十字架的，身上还带着十字架伤痕，这叫做羔羊。但是羔羊居然能坐在宝座的中央，宝座中在原文是中央的意思。你知道整个的宇宙所以能维系，是因为神的宝座在那维系的。但是你怎么解释整个的宇宙？羔羊是坐在宝座的中央。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就是约翰所看见的启示录。所以如果你把羔羊忘记，如果你等候把等候主回来忘记了，弟兄姊妹，你可以照着启示录讲的天花乱坠，讲的赢得很多的人来称赞你，那不过是明的疤和象的路。所以巴不得在主回来以前，主真的能够得着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就像约翰一样。什么是得胜者？像约翰那样的人就是得胜者。什么是得胜者？他们是出熟的果子。什么是得胜者？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读这一卷书，不是叫我们读懂了，是叫我们读的等读的能跟随了。从前不会跟随，现在我们会跟随了，所以这个自然就成为我们的经历。不过还记得在橄榄山那一幕，你记得约翰最后的印象什么印象？就是当这个使徒啊，或者当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主升天的时候。然后呢，看不见了，看不见怎么办呢？看不见不就完了吗？看不见就什么都没有了。不过很有意思，圣经怎么记载呢？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好了，弟兄姊妹，这个原文是两个人，没有说两个天使。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变成两个天使，为什么？因为他穿白衣。但你不要忘记啊，这个医院里面护士也穿白衣啊。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小心，弟兄姊妹，在这里圣经没有说是两个天使，没有啊，不过的确是两个见证人。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两个见证人？因为他解释主怎么升天的，你看见吗？如果不是见证人，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不要忘记啊，普通的天使实在说来不大清楚神的旨意啊，到底主的宝血有多么宝贵，只有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才明白，那个没有犯过罪的天使根本不明白，他有听没有懂，他根本不清楚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天使是很能干，很多地方是懂，很多地方就是不懂，因为他没有像我们所经历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们这里有两个蒙恩的人，有两个蒙恩的见证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稀奇，我们不知道，但圣经借着这两个见证人讲了一段的话，这一段的话弟兄姊妹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解释我们主怎么升天。那么升天是不是就完了，看不见，是不是你再也见不到了？不，你还要见他。所以下面你看见这两个见证人怎么说的呢？所以你要听他们的见证。好，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的来。这个太宝贵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你定睛看主耶稣，你看他怎么升上去，他就要怎么样回来。这是个奥秘，这是太重要的一把钥匙了。如果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弟兄姊妹，主怎么回来，你要看他怎么升上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这把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但是现在呢，这个两个见证人给我们说了个大概，然后就没有再说了，然后就变成一个谜了。这只知道，但这是很重要的钥匙。这把钥匙我不知道别人听见没有，约翰听进去了。为什么约翰听进去了呢？这里的话什么意思？主耶稣被接升天的主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来？他怎么往天上去？从橄榄山他升上去了，结果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住了。那弟兄姊妹，然后这个云，所以你看见他怎么升天的？你看见了升天的时候是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那么云彩那边你就看不见了。然后最后他升天，当然是来到神的宝座，没有否则。什么叫升天？升天一定达到目的嘛。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主的升天很明显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橄榄山到云端，还有一个阶段是云端到宝座。这一端的约翰都看见了，都明白了，大家看见我们的主缓缓上升。但是云端的那边是奥秘，主怎么到橄榄到宝座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细节我们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他怎么回来的呢？他当然从宝座一定到云端。你说怎么知道到云端呢？主明约翰明明说看到他驾云而来，如果升天回来，不是从宝座到云端吗？很清楚的嘛，很清楚的嘛。那么然后呢，驾云而来，那么大家都要看见他。那么当然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最后他的脚当然回到橄榄山。怎么知道呢？因为撒迦利亚是预言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的脚一定要踩在橄榄山上。那么神的预言已经完成，很清楚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样回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我们的主是这升上去是分两个阶段，那主回来呢，应该也是两个阶段的。这个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那如果主是从云，如果主是从宝座到云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谁看见了？约翰在启示里面看见了，他在云彩里面他下降了，然后他坐在白云的上面，这个他知道了。如果主是在白云，他表示已经从宝座降到什么？降到云端。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是没有人知道的。主说我来像贼一样的来。弟兄姊妹，贼来是秘密的来，贼来不会打个电话给你通知你的。你看你没有做贼是这样做的，而且贼来一定把好东西偷去的。贼从来不到垃圾偷垃圾，如果贼偷垃圾，我希望他天天来。没有，他一定把宝贝偷去的。所以没有人知道贼什么时候来。所以很明显，当主回来从宝座到云端的时候，主是回来了，他的确是为着他儿女，他的确要把我们接去。所以弟兄姊妹，他是为着我们而来，他答应我们要接我们去。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接到空中与主相遇。弟兄姊妹，这就是新郎与新妇相会的时候。感谢主，那个在什么地方？在空中，就表在云端。所以众人记得， 云上面有宝座，那就是家；云下面有地，就是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预言怎么告诉我们，这个比喻怎么告诉我们呢？把麦子收割好了放在哪里啊？放在仓里面。仓什么意思？仓库里面，仓库不在田里，是在田跟什么中间呢？是在家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的话，那么如果我们的主降到空中，降，所以很清楚的，他回来的时候，他像贼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等候主回来的话，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那时辰没有人晓得，那日子那时辰特别指着这个时候说，没有人晓得。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主脚的踩在橄榄山，你大概知道因为什么，什么时候这个什么时候敌基督把偶像放在圣殿里面，你在那算1220天，26天主耶稣就回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对于主的再来我们常常很多地方很迷糊不明白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怎么升上去，主就怎么回来。如果主怎么升上去怎么回来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就是你看见吗？主来的时候是要把我们这些人接去的，那么然后呢就带着众圣者就降，就来到了橄榄山。那么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主就像什么？主就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等主回来的话，你看见这两个见证人说的话很重要，他怎么升上去他也怎么回来。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约翰知道怎么升到云端，他知道云端到宝座，他不知道宝座然后怎么到云端也不知道，然后云端后来怎么就所有人万族看见都要为他哀哭，他起头都不知道的。但是自从在巴摩海岛神把那个幕幔为他解开以后，那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现在云的那一端就清楚了。弟兄姊妹，云的那一端就完完全清楚了。那么等到这幅图画完全的显在我们众人面前的时候，现在你就知道怎么解释使徒行传，不解释启示录了。启示录一共几章？22章，对不对？然后分成两段，11章跟11章，清楚的，前面11章，后面11章。那请大家记得，从第一章到第11章。是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升到云端，然后怎么云端怎么到宝座，他在宝座做些什么，这是前面的11章。从后面的11章，从12章开始，弟兄姊妹，你慢慢就看见我们的主启程从宝座就到了云端，然后从云端就到了橄榄山，那就是19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那是整个启示录启示的中心。只有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他知道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回来。因为升上去的原则就是他回来的原则，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你现在把启示录读完了以后，你才晓得整个启示录那把钥匙原来就是见证人的见证那把的钥匙，那就是使徒行传第1章，第11节，这离开你们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这是启示录前面11章，他还要怎样来，那就是后面的11章。所以每次你读启示录，应该把这段圣经剪在贴在整个的启示录的前面，那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我们就会抓住主题，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那些外面的意象啊、图画很容易把我们引开了。那个当然弟兄姊妹，7个号到底7个印有多长，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不是7个印是就是指着2520天说的呢？当然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帮忙帮助我们，但你怎么讲你怎么解释你都不能离开那个主题。所以整个的主题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本来约翰不明白，约翰最多只看见约翰福音那一段，只看见约翰书信那一段，但是现在他怎么得荣耀，后来他怎么回来，弟兄姊妹，那个点点滴滴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对整本的启示录我们大概有一些的轮廓。那么还有一点，我想我们稍微再解释一下，你如果读到前面第十一章，读到最后读到什么，读到耶路撒冷，最后耶路撒冷，第十一章最后是耶路撒冷结束，然后呢你后面一段读到最后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那现在的耶路撒冷，旧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现在对于约翰有个解释了。约翰一面称它是大城，那么还有另一面呢，他说又像索多玛、俄摩拉，也像埃及。那弟兄姊妹，这是悲哀，意思就是说地上的耶路撒冷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变成大城，居然变成埃及，居然变成索多玛和俄摩拉。但圣灵给约翰的解释是什么，每次你想起耶路撒冷，那就是他们定主耶稣，他们定死主耶稣的地方，他们怎样把他推到城外去，他们觉得整个耶路撒冷城容纳不了圣洁耶和华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他们觉得一定要把像垃圾一样把它丢在城外面，所以我们的主乃在城外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在所有四福音里面，讲耶路撒冷讲的最清楚，耶路撒冷的一草一木，还有呢，耶路撒冷的圣殿讲的最清楚是约翰，很清楚的。为什么？弟兄姊妹，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耶路撒冷是圣城，耶路撒冷。但对于一个爱主的人来说，主知道，就在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地方乃是钉主十字架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讲的耶路撒冷，你知道那是光辉的耶路撒冷，荣耀的耶路撒冷。但是对于约翰来讲，他说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对耶路犹太人来讲，他们不知道十字架，他们只知道荣耀的耶路撒冷。但是感谢主，对于一个爱主的来讲，耶路撒冷不再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乃是他们钉他十字架的地方。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弟兄姊妹，表面上是罗马兵丁把圣殿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但事实上，神在历史里面做了一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等到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虽然最后你所看见第十一章末了，你也看见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那是耶路撒冷最艰难的时候。那是耶路撒冷经过大灾难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你看你需要两个见证人在那里做见证。如果不是两个人见证的话，你就不明白到底为什么他们要经过这些苦难。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前面的十一章是给我们看见，不错，是我们的主怎么样从橄榄山达到宝座，这是没有问题的。最后你看见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但是讲到地上情形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约翰很自然的就顺便带上一笔，那一笔就是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你看见借着罗马兵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而且耶路撒冷就从此消失了，从此由耶路撒冷变成罗马一个城。所以在罗马城里面，你看有一条直接，现在根据考古你也能够知道，从这个大马色门那里你也可以看见考古学家扫出来那个罗马的那个古道，那个直道。弟兄姊妹，现在的耶路撒冷已经变成大城了，但是不要忘记，当初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巴不得聚集你像聚集小鸡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什么来到地上？ 他知道说以色列人明白主的话，神把圣经放在他们的手里，把旧约的预言放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比别人更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主来了，像母鸡一样要聚集小鸡，但主说我愿意，你们不愿意。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他十二岁的时候，他说我岂不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但是现在因着他们弃绝主，他们最后定他十字架，就说我要把你们的家，就是你们的圣地，你们的家要留成荒场，有一天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是约翰亲身自己所经过的。对于约翰，一面是犹太人，一面又是基督徒，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从来没有经过的浩劫，因为这是第二次的浩劫。第一次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怎样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把以色列连根拔起，把整棵一个树抛到遥远地方，抛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但是没有想到约翰自己也经做一个作为一个犹太人，也经过了一个空前的浩劫。这一次你看见借着罗马帝国，不是借着巴比伦帝国，借罗马帝国，结果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他们以为说这个城是永远的城，但是不，你看见当他们弃绝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主宁可让外面的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等到主回来，他说直到你们直到什么这个他这个什么这个留为荒场。但是下面主怎么说呢？下面主的话是很重要，他怎么说呢？他说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成圣的。所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虽然地上的耶路撒冷被拆毁了，但是根据圣经的预言，根据神的旨意，应该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很明显的，神所建造的城乃是一座属灵的城，有根基的城。所以从耶路撒冷，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神就已经开始经营建造一个有根基的城，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结果我们主来到地上要拒绝耶路撒冷的儿女，耶路撒冷的儿女拒绝，既然拒绝他们，不肯来到他的翅膀底下。但是感谢主，因着他们被弃绝，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反而我们这些人愿意聚在他的脚前。但对以色列人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就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地上的耶路撒冷，变成地上的那个圣殿。那么根据圣经的预言，等到主回来以后，虽然这不是神永远的旨意，但神许可在主回来以前圣殿要重建。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见那里有耶路撒冷也有殿，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那个耶路撒冷乃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已经升天了，所有他的工作都是从天上执行的，而且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可见耶路撒冷从天已经开始了。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吗？这个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好像降在空中，等到了勇士的时候他真的降到地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回来是从天宝座上回来，但他回来以前你好像在空中能见到他，就是启示录十章所说他脚踩他，你看见说他脚踩在天地之间，他披戴的云彩，隐隐约约你好像能看见他。我们的主怎样回来，他也把他的以新耶路撒冷怎样带回来，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主为什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着那个新耶路撒冷，为着耶路撒冷的建造，他奠定了最重要的根基。那么他把那个模型先放在哪里呢？先放在天上。那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已经有了属天的生命，虽然我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天国已经开始了，天已经在人间了，但是我们的有一天他的确要回来的。所以这是什么故事呢？这很自然就是启示的故事。所以你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 你看见地上还有个圣殿，但是很明显就是这个圣殿弃绝我们的主的，所以那里告诉我们是耶路撒冷乃是他们钉十字架的地方。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虽然这个城和殿是恢复了，但只是个空的壳子而已，明白吗？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前面十一章的结尾，因为老约翰自己经过了那个好像大灾难一样，结果你看见吗？神把他提走了。神借着那个许多犹太人要进耶路撒冷以前，他们从那个门就出来了，结果神就把他跟玛利亚就提到哪里，就提到了以弗所去。那是遥远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死在以弗所，他做梦也没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在巴摩海岛被监禁。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约翰有一个经历，他听见主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意思就是说他亲身经过了好像大灾难一样。那现在有个问题，有没有可能逃避大灾难，弟兄姊妹？所以他现身说法，他就把他所经历的就告诉了我们。我们要问说，这些人怎么逃避灾难的？因为顺服了主在预言上所说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听见主在启示录所说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问说灾前灾后怎样，要紧的是要背题，要紧是当大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应该逃避才对，应该在还没有发生以前就被提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约翰能够讲大灾难，约翰也能讲背题。感谢主，你看见吗？所有主的话都是经过火炼的，都像金子一样。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约翰没有讲一件事情是他不明白，因为很清楚的，他主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因着他经过了一点点，现在他能够在经历里面主把这些启示给他，所以慢慢慢慢这些表号都是变成可以懂得，不是不可以懂得的，不是奥秘，因为已经解开了。那么现在呢，感谢主，主就这样的一样一样的就为我们解开了。那么这是前面十一章，到了后面十一章，你看见了，很稀奇，最后呢不是耶路撒冷城，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前面十一章跟后面十一章是遥遥相对的。前面十一章你读完了后面十一章以后，你才知道说今天神怎样呼召我们从属地的转向属天，怎样从属地的耶路撒冷到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是整，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启示录很自然的是分成这两段的。好，那最后呢，我想大家手里面都有一份的讲义，是不是？我想应该大家每个人手里有一份讲义。那么在这份讲义里面呢，大家看到看到两面，一面呢是启示录大纲，是这样一面，你翻过来呢是启示录的分段与解析，很自然。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要对启示录稍微最大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两段，前面是一章，后面是一章。前面是一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从橄榄山到宝座，还有宝座的种种，然后呢从十二章以后，从宝座然后主怎么到云端，最后呢怎么样脚踩在橄榄山上。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就是整本启示录那个种种点点滴滴，那整个那根线，我想我们很清楚了。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读启示录，你会发现启示录里面七这个字很多的。那圣经中提到这个启示录，如果每一卷圣经每一卷都提到七，七代表完全。那么但是呢，启示录特别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把启示录里面的七出现的数目你加起来的话，是比所有的其他圣经里面的七的数加起来还要多。所以你就知道说七是可以说可以代表整本的启示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启示录是连着单义里的，单义里又有七十个七， 但但以理所注意的是69:7，还有一个七呢是摆在最后面，那就指的启示录来说的。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比方说有七个金灯台，当然七个金灯台的意思什么，就是七个七。什么意思呢？因为每个金灯台上面都是七支嘛，很清楚的，有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金灯台都是七支嘛，所以讲了七的时候呢，背后的意思就是七个七，不光是七，而且七个七。那么好了，如果现在你要明白整本的启示录的话呢，那个秘诀也是你要知道怎么分段的话，也是七个七，你懂吗？不过这个七个七呢，跟那个七个灯台的七不大一样，你只记得那个七个七就好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整本的启示录分成七大段，然后呢，每一段里面又可以分成七小段，所以这叫七个七。但是呢，这个分段里面有特别的意思的，我现在先把它解释一下。所以呢，我们先看的是这个，不是，先不要看这个，这个后来再看，我们先看这个。所以这样大家对启示录应该有个概念啊。那么简单的来说，这里面有七个七，到底里面什么意思我们不去管它。所以呢，你看有七个教会，有七印、七号、七意象、七碗、七轮王跟七井，所以一共呢有七个七，如果你读下去的话。那么比方说七个教会是自然成为一个单元的，你读前面二三章就是七个教会，完了就完了，所以这是第一段。那么接下去的呢，你要看见有七个印，七个印呢，那么你就读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特别第六章，第三、第四、第五、第六。那你要读第七个印的时候，你发现很稀奇，你要知道什么叫七个印，结果原来这个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你看见吗？所以呢，第一个号、第二号、第三个号、第五、六、七，好，你要看第七个号，你说我要看第七号到底什么意思，里面讲什么。哎，结果你看有七个景象，七个意象。那么好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读到第七个意象的时候，哎，你就发现说，哎，第七个意象里面包含七个碗。然后你读到最后一个碗的时候呢，哎，你就发现讲了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那个倾倒呢有七方面，所以是七个轮王。好了，等到你最后你说现在我要知道第七个井到底第七个巴比伦怎么倾倒的，诶，结果你就看见最后的七井。那最后的七井呢，那么就是指着启示录最后的那幅图画，那的最后是什么？最后的乃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像什么呢？这个由于这种的启示啊，弟兄姊妹，你或者这样说吧，你们懂得电脑人都知道，假定说现在你要知道启实在说来，从主第一次从主升天到主回来，刚好那个时间，如果你把法来排时间表，就是七个印所代表的。好，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明白？我们应该怎么明白那个时间到底怎么样？所以好，那你就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那么如果你要在网上的话，你要知道第一个印怎么回事，就读这一段；第二个印怎么就读这一段；第三个怎么段；第六也是这样。那第七的时候，你要知道它第七个印，结果你发现刚好有七只号，所以七只号你用一个号去读它，去明白它。第一个号、第二个号、第三个号、第四个号、第五号、第六、第七，到第七号，你想知道究竟的时候，哎，奇怪，又来个七个景象。然后最后你点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就来个七个碗，到了点到第七个碗呢就来个七个轮王，然后七个轮王最后呢就来个七井。所以这种的启示是动态的启示，不是静态的启示，他给你看见不是一下子给你看见的。所以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大家玩那个娃，有一种娃娃是苏联最喜欢的娃娃，就是套的娃娃，你看见吗？你买了个大娃娃，其实你知道了大娃娃以后，你还有个娃娃，然后这个娃娃还有个娃娃，那最精彩那个小娃娃在里面啊。所以这种的启示是什么？是个动态的启示。或者我用一个比方来说，从前有人呢送礼物，送了好大包的礼物啊，很高兴就把礼物打开了，打开发现这个礼物里面还有个礼物，那么又打开了好几层好几层，他想这个一定说的最好的礼物，结果最后呢有人开他玩笑，是两颗花生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不送花生米，你看见吗？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看见你当你起头起七个教会没有问题的，这个很自然造成是一段落。 那么好了，为什么七个教会，为什么有见证，这个见证是怎么为主产生的，是不是教会就没有明天了，那个答案在哪里，答案就在后面一连串的。好了，那现在你有七个印，你要明白七个印，然后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结果是七个号。那么弟兄姊妹，到了七个号，你看见不光是海的三分之一，然后到第二个号的时候，然后这个三分之一，那个三分之一，江河的三分之一，然后太阳系的三分之一，你看是环境的灾难。那弟兄姊妹，当你看见的时候，真叫你触目惊心。然后等一等，就看见，等到你就再看见那个号的里面，然后你看见有这个什么有这个有蝗灾，有这个有那个，都叫我们惊心动魄的。但是虽然是异象，虽然是什么，虽然是灾难，灾难有个解释的。那解释用什么来解释呢？哎，是个意象来解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那个小书卷呢，一会儿甜一会儿苦。当你看见这个苦难，你心里就觉得苦，约翰就觉得苦。但你读到是个意象的时候呢，哎，你心中就不同了。你知道这个苦难的背后啊，有个目的的。苦难的背后有个结果的，不是个无止境的苦难，也不是个没有结果的苦难。弟兄姊妹，我们是有明天，虽然经过苦难，它又产生个结果的。所以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在整个的七个号的过程里面，当你要在真的要知道第七个号怎么样的时候，哎，第七号应该是最严重的了，是不是？你第六号你知道怎么回，到第七号应该更严重了。但是感谢主，现在你有解释了。所以呢，你看有七个意象，然后呢，等到你到看到最后一个意象看完了，你现在就可以知道后面晚来了，愤神的愤怒来了。你看见吗？在七个号跟七个碗中间有解释的，很清楚的啊。解释完了以后，你再苦的灾难，再多的愤怒，弟兄姊妹，你就懂他什么意思了。所以就七个碗，七个碗来，还有最后呢，巴比伦终于倾倒了。巴比伦指的整个的世界来说的，因为这个世界呢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只有当巴比伦倾倒的时候，这世上的国才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感谢主，这件事终于实现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最后经过了千辛万苦、柳暗花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新耶路撒冷怎样从天而降。原来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用他自己所付的代价，他已经，我们的耶路撒冷已经在天上，这是神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不能从天而降，因为地上的耶路撒冷拦住了他，我们这些属肉体的人拦住了他。但是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让羔羊得胜，让他胜过我们，我们就能跟随他，做他的门徒。那么慢慢慢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我们结果，你看见，结果最后呢，新耶路撒冷不只是降在空中，耶路撒冷最后怎么样，是降在地上。所以现在你明白了，中国人一句话，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当你都起诉，有时候起诉你害怕，有时候晚上不敢睡觉，什么龙虫沙滩，这个什么这个兽很奇怪的，有狮角啊，什么头啊，什么等等。当然叫你害怕，但是感谢主，现在你懂得，不管什么事情发生，圣灵有一个目的，就给我们看见。起初你只看见七个教会，但最后什么？最后乃是新耶路撒冷。起初是七个灯台，没有讲灯，到了后面才告诉我们羔羊是灯。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羔羊才是那个灵魂，教会不是灵魂，基督才是基督，教会的神，教会的元首。那不止这样，到了最后新耶路撒冷出现的时候是怎么回事的呢？整个城就变成灯台了，因为羔羊是城的灯，所以整个城什么？是整个的灯台。所以现在明白了，从七个灯台在时间里面，最后到永远的时候，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宇宙里面有个大的灯台，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把整本的启示录大概就分段了。那么下午我们再稍微的给大家分析一下，那么你就知道大概整本启示录是怎么分段、怎么解释的、解析它的。好，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请你继续的开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是瞎眼的，没有你的启示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但愿这一卷书能成为一本开启的书。主啊，你若恩待我们，叫我们能在你面前蒙这样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报告。